下面是焦点新闻。白宫在8月12号说，这个礼拜五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将会令到川普对怎样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有最佳判断依据。未来亦希望举行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领导人三方会谈以终结战争。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说，川普总统此举的目的是在于结束乌克兰战争并停止谋害。不过莱维特同时亦试图淡化外界对川普和普京峰会结果的期望。他说，这个是总统的一次倾听练习。既然交战双方只有一方在会议上，因此川普总统这次只是前往会场，以便更坚定更好地搞清楚我们怎样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面对面的会谈而不是通过电话交谈将为总统提供最好的指引，令他们了解怎样结束这场战争以及局势走向。据政客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强调，阿拉斯加峰会只是向着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迈出的一步。一位白宫官员说，川普此举的目的只是试探普京，看看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是否认真对待和平谈判，并努力促成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三边会晤。对于媒体问到白宫是否担心如果允许俄罗斯保留其在乌克兰东部占领的土地，将对中共等其他美国的对手传达出什么的信号，莱维特回答说，川普有决心要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这个是非常复杂的局势，相关计划细节将由川普、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的欧洲盟友进行讨论。莱维特说，美国和乌克兰以及欧洲盟友保持密切联系。8月12号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在任何和平谈判中都必须保障乌克兰的自决权和欧洲的安全利益。欧盟声明指出，乌克兰人民必须拥有决定自身未来的自由，并强调和平协议必须尊重国际法，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国际边界不能够以武力改变等原则。8月12号美国国民警卫队成员抵达华盛顿特区，以帮助打击首都地区的犯罪。同一日，市长穆丽尔·鲍泽和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会面，同意确保游客和居民的安全。礼拜一，川普总统宣布向华盛顿特区部署8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并暂时接管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 MPD。总统说，我们的首都已经被暴徒团伙、四处游荡的狂野青年、吸毒成瘾的疯子和露宿者占领，我们不会再被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礼拜二说，川普总统接管 MPD 的命令将在30日内重新评估。当被问到川普行动的具体时间表的时候，莱维特说，至于具体时间，我们将在30日期限结束之后重新评估并做出进一步决定，但在这30日内，我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确保行动尽可能达到最佳效果。莱维特补充说，政府的重点将是尽我们所能清理华盛顿特区，并将与 MPD 合作完成这项工作。他还说，礼拜一晚华盛顿特区部署了大约850名执法人员，他们总共逮捕了23人，当局还缴获了6支非法手枪。他补充说，政府将提供给当地游民庇护所、成瘾与心理健康服务，如果拒绝接受可能将面临入狱处分。邦迪礼拜二上午和鲍泽会面之后发表声明说，我们一致认为没什么比保护华盛顿特区居民和游客免受致命犯罪的威胁更重要。 鲍泽话，我关注的是联邦人员的增加，以及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现有的额外人员，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降低犯罪率。外卫邓礼拜二话给记者听， MPD 将设法拆除该地区所有剩余的露宿者营地，那些不遵守规定，没有迁往露宿者收容所、戒毒中心或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人，将面临罚款或监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八月十二号在霍士商业频道接受节目主持人柯德洛采访的时候说，美国贸易谈判官员将在未来两至三个月内和中共代表会面，讨论两国未来经济走向。贝森特强调，除非能够见证中方几个月乃至季度或一整年在阻止芬太尼相关货物流入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否则美国不会考虑降低现有对华关税。贝森特发表谈话的前一日，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原定在礼拜二生效的对中国额外关税再度延后90日，令双方避免对彼此商品货征三位数的关税。贝森特在节目中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邀请川普会面，但仲未敲定具体时间。他说目前没有日期，总统仲未接受邀请。川普在八月初话给 CNBC 听，美中距离达成贸易协议已经非常接近，如果达成协议，他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和习近平会面。华盛顿持续批评北京未有效阻止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流入美国，相关数据显示芬太尼是导致美国人药物过量离世的主要原因之一。川普在二月就芬太尼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 20% 的关税，尽管美中五月在日内瓦达成贸易休战协议，但该关税仍然有效，并对中国产品额外征收 10% 的基本关税。贝森特亦提到，美国仍然有几项大型贸易协议仲未完成，包括瑞士和印度。不过印度和美国磋商贸易协议过程中的态度有些强硬。贝森特说，他期盼川普政府能够在十月底之前陆续完成贸易磋商。贝森特指出，这个是志向远大的目标，但我认为我们目前处在有利位置。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同所有重要国家将针对实质条款达成一致共识。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24年度人权报告记录了中共政府在新疆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以及中国存在的其他严重人权问题。另外，中共政府严格控制印刷、广播、电子和社交媒体，审查敏感话题，逮捕和监禁记者、博客作者和异议人士。今年的报告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是，单独记录了中共及其代理人针对海外个人实施的跨国镇压行为。中共的施压对象包括异议人士、少数民族、宗教人士、记者和留学生。报告引述自由之家的研究，从2014年至2022年间，中共在海外实施了大约250宗直接的跨境镇压行为。自由之家指出，中共跨境镇压行动经过了最全面的精密的策划。根据人权卫士2024年的报告，从2014年以来，中共从56个国家强制遣返大约283名个人，这个是中共猎狐和天网行动的一部分。中共在海外的行动包括威胁和集体惩罚这些个人在中国的家人和联系人。 对海外目标进行直接监视、骚扰同恐吓，以及直接实施海外绑架。报告提到，中共当局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压制海外异议人士的政治活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被指控是中共在海外的监控机制，追踪和举报持民主观点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制造恐吓或进行霸凌。报告说，在海外的中共领事馆和大使馆拒绝为海外维吾尔族、西藏人和其他中国公民续发护照，以限制其行动自由，作为对其海外活动的报复。在中国国内迫害人权部分，报告提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关押，很多政治犯仍然被关押在中共的监狱或以其他形式被拘留。人权报告还收录了中共领馆人员试图非法遣返异议人士的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接受广播节目《希特和朋友》的早晨采访，主持人希特·罗森伯格提出中国是否当今世界最危险的国家的时候，卢比奥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说，因为21世纪的走向将由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来决定，在多个领域，无论是技术、商业、贸易、军事、情报，亦或是地缘政治等等，他们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和敌手。卢比奥说，中国基本上想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利。他说，美国已经意识到，而且早应该意识到，美国和中国的问题之一是美国令中国拿走了曾经属于美国的企业。卢比奥说，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卢比奥说，如果美国希望减少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物品上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就必须开始在美国本土生产更多的这类产品，而这个正是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度着力调整的。他说，这个正是川普总统关注的，拿回那些要素，恢复产业能力，重新生产那些我们曾经在这个国家制造但现在从中国购买的产品。卢比奥说，这样的情况不能够继续下去，因为中国可以利用这些来威胁我们，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们未来可能会勒索我们。卢比奥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这样做，比如他们可能威胁切断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药物，如果我们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这个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处境。因此，除了其他各方面、军事等其他方面，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试图解决的一个脆弱领域。卢比奥认为，关税正在度发挥作用，因为如果在中国制造产品并在美国出售更昂贵，至少从理论上讲，在美国制造产品并出售就会更便宜。他说，他已经开始看到一些产品回流，这个是一个好现象。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